惊天动地的爆炸，那是原子弹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日本广岛长崎变成了一片火海，人们在瓦砾中挣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场对战争罪犯的审判即将开始，片名《东京审判》。在原子弹爆炸之后，城市被黑暗所笼罩。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1946年3月4月，11名来自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相继奔赴东京。1946年3月2日，受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委托，梅汝敖先生飞抵东京。
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了。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无论男女，他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太不相同。
日本的街头
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
满地都是战争的碎片，
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自己国家的前途。一个本可有所作为的国家而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镜头里是一些在街上生活的日本人。在一个会议室里，法官们在做着宣誓。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我们必定要依法秉公其司法任务，绝不恐惧偏袒私爱，并且依照我们的良心行事，绝不泄露或者透露法庭任何人对于判决或决定的意见及投票，并且保证每个人的意见为不可侵犯之秘密。我们向上帝发誓。请坐。这是11个国家的法官坐在那儿。在这里主持的是一个国际法庭的庭长，他叫威伯爵士。他说我们之间可以像一家人一样，大家不要有什么区别，希望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日子能够很愉快。由于这次审判采用的是最公正的英美法型，法官的座次照以下的顺序：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新西兰和菲律宾。我不同意这种安排，梅博士。为什么？我认为应该按日本降书的签字顺序来安排座位。中国处于第二位，也就是说在美国之后应该是中国。梅博士，这是法庭，不是受降仪式。韦伯爵士，凭什么按照这样的顺序来安排呢？梅博士，这是惯例。惯例？谁定的惯例？按照受降书的签字顺序不是惯例吗？梅博士，我们是来审判战犯，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小问题那么重视？这不是小问题，何况真理有深浅，没有大小的分别。那梅博士，你说用什么公平的办法？如果不按照受降书的顺序，最公平的方法那就是我们称体重，按照体重的大小决定座次。大家都在笑，包括大法官威伯爵士。 他说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拳击场，这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台。如果不按体重决定坐姿，我认为唯一公平的方法，那就是按照受降书上的签字顺序。我不想让我们的国际法庭变成拳击场。夜景日本街头，两个喝醉了的日本人，对面来了一个黑色的轿车，亮着车灯，开车的是一个美国人，车上坐的是中国的法官梅先生，还有记者肖楠。日本人拼命地拍打吉普车，吉普车停下了，日本人手里攥着酒瓶子，汽车的鸣笛让他们闪开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罢休，把瓶子砸在汽车上，司机愤怒地跑了下来，用枪对着他们。梅先生和肖楠站在旁边，他说：“支那猪，滚出日本！”这两个日本人喝醉了，他们站在街头，梅先生示意司机把枪收起来。我们是被美国人打败的。其他的人给我滚出日本去。扔酒瓶，被司机一枪打中，正好打中胸膛，一个日本人倒下了，另一个人拔出短刀，他刚要冲上前来，又被司机一枪打中。梅先生看着肖楠，这时街上跑来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女的穿着蓝色的风衣，这是他的家人，他拼命地喊着：“混蛋！”他悲痛地跪在地上，他在喊他的名字，他说：“出来！”他用手去抽他的耳光，可是那个人死了。这时警察赶了过来，
宪兵做完询问，司机被暂时留下继续做进一步调查。我和肖楠对司机都很愧疚，也都很感慨。
一个女士在走道里敲着一个深褐色的门，那是梅先生办公室。梅先生，下午4点将举行法庭开庭仪式的预演，请你务必按照国际法庭的装束准时出席。记者们将会拍照，谢谢。在一个巨大的审判厅里面，聚集了几十位记者，他们在等待着预演的开始。在记者当中就有肖楠，在法官的办公室，大家都站起来等着庭长到来，与明天远东国际法庭要正式开庭。现在我们做最后一次裁判，我宣布法官的座位排序：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荷兰、印度、新西兰和菲律宾。梅先生站起身离开了会议桌，庭长威伯爵士站起来跟了出去。梅博士，请听我解释，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解释。我在听。美国法官和英国法官坐在一起有利于工作，这只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丝毫没有歧视中国的意思。恕我直言，你我都清楚，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认为没有这么排座次的需要。梅博士，你能否换个角度来看，坐在你旁边的法官来自美国和法国，而不是俄国，这时你将会很愉快。韦伯爵士，这是对我的侮辱，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必须郑重向你说，我来东京不是为了愉快。我的祖国中国遭受日本侵略长达50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是一件严肃而沉重的任务。我来这不是为了别的。我希望再次提醒你， 这个座次是盟军最高统帅的意思。遗憾地说，如果你拒绝，中美关系可能会陷入不愉快，你的政府也未必同意。我拒绝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而英国却只是一味的忍受和投降。中国绝不能接受被排在英国之后。梅先生看着法官，我认为中国政府也绝不会同意被安排在英国之后。我甚至怀疑这是否是盟军最高统帅所做的决定。稍等，梅先生，我去和其他法官商量一下，请你给我十分钟。说完，庭长老魏出了办公室的门。审判大厅里，记者们还聚集在那儿，互相议论着。他们甚至于焦急地等待法官们的到来。在记者的人群中，就有肖楠，有人在喊：“法官在哪儿？法官为什么还不来？”安静，安静。一个表挂在墙上，时间是下午4:20。梅先生站在窗前抽着烟，他等待着庭长威伯爵士的回话。门响了，梅先生转身走向老魏，老魏站在那儿。梅博士，很遗憾，大家一致认为今天只是非正式的彩排，我们先拍一些照片，晚上回去以后再讨论明天正式开庭的座次安排。威伯爵士，我也让你失望了，我绝不能出席这样的安排。全世界的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他们都等候在大厅，他们一定会拍照和报道，所以我不能接受。当这些照片和报道出来之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所有的中国人都会说我软弱而无能。如果我同意了这样的安排，就等于侮辱了我的国家，就等于侮辱了所有的中国人。为抗战所付出的代价、牺牲、努力和坚持，一切一切。威伯爵士，你明白吗？所以我绝对不会出席这样的彩排。至于我自己，我可以向政府请示，如果他们不支持，我将马上辞职。梅博士转身去穿衣服。老魏说：“不要走，不要这样。我再和法官们商量一下，请你千万不要走，顶多10分钟，我就回来。”我再等10分钟。梅博士把大衣挂在衣架上。审判大厅里，记者们还在相互议论和等待。有一个年轻的日本记者，他叫方子。肖楠坐在那儿，手里攥着一支笔，和其他记者一样，也在等待着预演的开始。在办公室里，梅先生手扶着台灯的架，梅先生在等待。墙上的钟已经是5点钟了。梅先生漫步在桌边，办公室的门开了，老魏走了进来。他微笑着看着梅博士，梅博士，你胜利了，你的国家应该为有你这样的斗士骄傲。我不是斗士，我只是一名法官，一名中国的法官。老魏微笑着看着梅博士。老梅，你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吗？当然，请你就叫我老魏吧。好的，老魏。两个人在握手，镜头一转，审判大厅，各国的法官依次走了上来。在他们的身后是一面一面的各国的国旗，记者们在拍照， 梅博士站在美国法官老魏的身边，记者们有的在拍着电影，有的在拍着照片，法官们坐在那儿，记者们还在拍照，肖楠也在其中。梅汝敖作为中国的法官代表，他威严地坐在法椅上，面对整个的法庭。在一个小酒馆里，一群美国士兵正在和店老板一块跳舞，他们一边跳一边脱下自己的外套。在桌边有一些客人正在吃饭，其中在座的客人就有中国的记者肖楠，一个很漂亮的日本记者，他拿着瓶子走进了酒馆，他要打一斤酒。肖楠看到了，那是他过去在日本的恋人，在这次审判当中也是记者。他站起身走向了这个叫方子的记者，方子拿着瓶子，他抬头看到了肖楠，方子激动地哭了，而肖楠在朝他微笑。方子用手捂着自己的脸，面对自己昔日的情人。在方子的家里有三个日本青年，肖楠还有方子。方子把酒递给了一位叫熊一的年轻人，熊一把酒倒进酒壶，然后把酒瓶放在桌旁，举起酒杯说：“日本战败了，日本战败了。”肖楠看着他们，曾经都是过去的朋友，他说：“你这次回来是以胜利者来向我们失败者来示威的吗？还是来和方子来叙旧情？”这个叫熊一的年轻人对肖楠很不屑一顾，方子是怎么活过来的？美国人用2500吨的汽油弹炸毁了东京35个街区，死了8万人。原子弹在广岛长崎，你知道吗？炸死了10万人。那些都是平民呐、平民，平民有什么错？他看着肖楠，在上海和南京死了多少平民？你知道吗？
武汉的轰炸，
重庆的轰炸，
华北无人区。你知道有多少一般中国老百姓死在你所谓的日本皇军手里？有多少中国妇女被强奸？
大家都很激动，那是胡说，没有的事儿。都是为了政治的宣传，是欺骗的宣传。在你们的报纸里边有一句是真的啊。熊一，这是方子把他推倒，不让他激动。熊一慢慢地坐起来，他问方子：“你心疼了吗？”方子又把他推倒。
因为战争的缘故，再也没有了欢乐。方子告诉肖楠，哥哥和田正夫自打从中国战场回来后，每天只是喝酒度日，谁也不知道哥哥在中国到底遇到了什么。妹妹英子自从响应东条内阁号召退学，参加了从征服务团后，一直杳无音信。
这是那个小酒馆。
肖楠是大公报派驻东京跟随采访的记者，他战前在东京留学，和田芳子和北野雄一都曾经是他的同学。
法庭的镜头在法庭慢慢移动， 这时候一个门打开了，走进来国际法庭的律师团，大家来到桌前，把文件放在桌上。检察官对中国的向先生说着话，接着又打开了另一道门，记者们站起来拍照，相机闪光灯在闪。日本的战犯土肥原贤二还有其他的战犯，他们都慢慢的步入了法庭，有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全体起立。法官们开始入场了，大家都站起来迎接法官们的到来。请坐下。我宣布，这是庭长，对28名日本战犯的审判现在开始。这些战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日本兴盛的时候，他们是外交大臣、财务大臣、总理大臣。不管被告们过去有多么高的地位，他们现在的待遇和一个普通的士兵没有区别。镜头在战犯的座位上来回的移动，梅先生严肃地坐在座椅上。法庭的全景，尊敬的庭上，各位法官大人，我是约瑟夫·济南，此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检察长，兼任美利坚合众国的首席法官。远东国际法庭的宪章明确规定，以下5项罪犯将受到指控。这5项罪行如下：计划、准备、发动、执行侵略战争，以及违反国际公法、条约、协定、保证战争。他回头看了那眼闹事的战犯，为达到上述目的而参与共同计划或阴谋的罪行。一个战犯他在犯病，他在打另一个战犯，他说：东条，我要杀死你。法官说：把这个人带出去。宪兵走到他的身边，这个战犯还在喊：我要杀死你。全景，下面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提出的起诉进行认罪传讯。日本的辩方律师来到发言席，辩方要求庭长威伯先生回避本次审判。记者们在拍照，任何人对法庭有反对意见都将有书面形式提出。辩方这种口头的偷袭就像偷袭珍珠港一样。我坚持我的要求，并且我对法庭上的这些个法官对他们的资格提出异议。庭长老魏摔下了耳机，老梅提醒他控制情绪，老梅又再次戴上了耳机。日本的辩方律师还在说，我对法庭上的公正性严重的质疑，也为法律的尊严感到悲哀。安静，被告律师，法庭不是你讲道理的地方，也没有你条件好讲。你提出的第一个提议关系到我个人，因此我请求回避。我愿意听候法官会议的决定。我认为其余的10位法官也不具备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资格，因此法官会议的裁决也不可能公正。我反对。你认为怎样才算公平？美利坚合众国联邦最高法院，荒唐！
this adjourn?
现在休庭。
How could an international court?
由十一个民主国家派出的具有十几年从业经验的法学权威组成的国际法庭，居然还不如一个国家的联邦法院具有信力，这显然是挑战。
刚才在法庭上装疯的大川周明是日本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理论家，九一八事变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后经盟军法医鉴定认定他已患梅毒性脑炎而精神失常，无区分是非能力，这是这次审判中唯一一个靠装病逃脱罪责的战犯。
在法官的办公室，
记者写道，大川是个狂热分子、冒险家、典型的恶棍，满脑子帝国伟大之幻想。
第二天的庭审开始，大家起立迎接各国法官的到来。经过我们十位法官的一致讨论，认为根据法院宪章的第二条，法官是由盟军最高统帅依照各国政府推荐的任命，因此我们没有权利决定法官之中的任何人任免或者回避。
因此
在座二十八名被告必须接受本军事法庭的最后审判。
Next, the court will hear,
下面继续进行认罪传讯。
The accused will state whether they plead guilty or not.
请被告对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官提出的起诉书有罪指控进行认定。被告荒木真夫，你认为有罪还是无罪？
我请求法庭批准，
由我的律师回答。
Petition is denied.
法庭要求你必须亲自回答。
我这一点是
我无罪。
私は無罪であります。
無罪は無罪です。
另一个，无罪。
無罪。
所有的战犯都站起来，
無罪。
陈述自己无罪。
私は無罪です。
镜头里是东条英机。
我
反对法庭对我的指控，
我
无罪。
以日本战犯辩护团副团长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
日本的街道
主导的日方辩护律师团组织庞大，
一辆汽车
数众多，达一百多人
停在小餐馆的门口。
在法庭上采取严当战略，不断制造事端，打乱审判的程序，使得审判进展得十分缓慢。
走下汽车的是梅先生，还有向先生。
中国的最弱，美国人准备的最充足，苏联也来了七十多人，中国检察组就你们几个人，真替你们发愁。
哎，事情没那么坏。
镜头里是向先生和梅先生。
第一回答得很漂亮的。
向先生
已经准备了两个，
提了一下自己的眼镜，
肯定会是满堂彩的。
二位鱼好了。
这是老板娘。
嘿，老板娘，汉语讲得很标准嘛。
老板娘穿了一个连衣裙，在街上，肖楠和方子正在聊天。一个骑着三轮摩托的日本警察来到了方子家住的房子，并且走进了过道。他们在告诉熊一，他的弟弟在战争中死了，让他去警察局办理相关手续。然后警察离开了房间。方子和肖楠来到了熊一的身边，熊一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这时候熊一非常沉痛，他说红二死了。方子扶着他的肩膀，熊一捂着自己的脸，他抱住了方子，他说熊二死了，他非常激动。熊二是熊一的弟弟。这时候， 熊一停止了哭泣，他慢慢抬起头，用愤怒的眼睛盯着萧南，好像杀害他弟弟的就是萧南。
拿起枪！
是你们中国人杀死了熊大。他拼命的去打萧南。这个时候，方子使劲的拉着熊一，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这个时候，萧南离开了。
北野的弟弟红二是和政夫一起从征到中国的，现在政夫回来了，红二却成了游荡的亡魂。
政夫是方子的哥哥。
对中国人的仇恨因为红儿的死讯而加剧，这让我们都很担忧。当时的东京因为战争带来的对中国人的仇恨情绪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蔓延着。
小餐馆里，老板娘在为顾客做着饭，萧南坐那儿无聊着拨动着电话。
中日战争到底始于何时？这是东京审判中有关中国部分审理的第一焦点。
这是过去中国的进
驻东三省后经常性的挑衅行为，导致此地区的中日关系
街边的饭摊、妓院，
最终一场日军蓄意的谋杀事件，
年轻的女子在抽烟，
挑起中日战争。
1946年7月5日。前方律师说，黄鸡屯的事件是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开始。这是日本辩方的律师，这违背了事实，显然也混淆了局部冲突和正式战争的区别。
正式な戦争と混同してい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At the time, the Beijing government，
北京政府是国际社会唯一承认，并且建立了外交关系的中国政府，而张作霖先生是北京政府的首脑。我想请问辩方，当一个国家利用阴谋成功的炸死了另一个国家的首脑，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吗？那又是什么呢？检方律师有何证据证明黄姑屯事件是日本军队所为？这是田中内阁时期的一份文件，冈田启介。请问检方律师，一个海相作证陆军的事情有多大的可信呢？
啊，
那么谁作证就能保证此事的真实呢？当然是陆军官员。那好，下面请法庭传原日本的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到庭作证。带证人入庭。检方律师站在那儿，记者们在拍照。证人席上走上来一个人，镜头在战犯的坐席上移动，战犯们都非常气愤地看着证人。请问证人姓名？田中隆吉。国籍日本。职业
军人でしたが，
原日本军人，现在退役。你退役前的军衔及职务？
陸軍中将でした
。陆军中将。退役前担任陆军陆军省兵务局局长。你对黄姑屯事件是不是清楚？清楚。那你知道炸死张作霖的是谁吗？我查过卷宗， 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记者们哗然。安静，请安静。1928年6月3日，中国的警察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河本大佐炸毁了列车，张作霖就在列车上。第二天，张作霖就死了。
Mr. Tanaka，
田中隆吉先生，根据你刚才的证词，我请你直接回答我的这个问题。你认为发动在中国的皇姑屯事件、上海事件、918事件和77事变都是日本人策划、发动并实施的吗？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证人，战犯们愤怒地看着证人，证人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战犯的座位，然后又看了一眼法官。
哦，
是，是这样。
Please tell the court，
那请你告诉法庭这些战争发动者、策划者和实施者的名字。证人沉思了一下，他点了头，坚定地说：“
可以。”
他看着战犯的坐席，他们有些人就在那边。
Please，
请你为我们指明。他指着坐席，东条英机、土肥原田二，会场又在哗然，记者们在不断的拍照。
Order，
安静，安静。辩方律师，辩方律师，辩方律师来到发言席，他皱着眉头，没有作声。他不知道说什么。广濑一郎先生，请你不要浪费时间，如果没有问题就请你下去。请问证人，你是日本人吗？你是日本人吗？辩方律师，我警告你，我没有问题可问了。辩方律师摘下耳机放在那儿。
1946年8月10日，一直被羁押在苏联国立看守所。
镜头里是宪兵。
在苏联军方的陪同下，金海申威来到东京。溥仪的出庭作证。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缓缓走向了证人席。
溥仪出庭。
溥仪穿着蓝色的服装，
引起了世界各国
媒体的广泛关注。圆的黑边眼镜。
朝日新闻称，这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溥仪梳着分头，
一个曾经被大日本帝国封为康德皇帝的儿皇帝，居然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When you were emperor of Manchukuo，
当你在满洲国称帝期间，有什么权利吗？
我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是日本人说了算。
Absolutely everything。
全部吗？
对。对了，我只有一个权利。
What's that？
是什么？
那就是听他们告诉我他们所有决定的权利。
During this period，
这期间
，Did you have freedom？
你有个人行动自由吗？
自由？十几年当中，我没有任何自由而言，简直就是猴戏。
记者们又在哗然。请问证人，对日本天皇陛下的弟弟庸人先生说的话，是你自己说的吗？
那是你们让我准备的。
我只是问你，那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证人只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你为什么眼里含着泪水？为什么？是因为感激日本天皇对你的帮助和款待吗？是因为日本人民对你的热情吗？请你回答我，你为什么要哭呢？镜头慢慢移向证人。
那是演戏。
证人在说谎，你是个骗子。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最终你也要接受战犯的身份，受到中国的审判的。
整整八天，溥仪创造了东京审判中历时最长的作证记录，也顶住了以广濑一郎为首的战犯律师团包括威胁恐吓的轮番反劫。8月27日，在最后一次作证后，溥仪在苏联和美军宪兵的保护下退庭。溥仪的作证直接证明了日本在满洲里的进驻是非法的侵略行为。
过去的镜头，
因为
一些军人拿着枪，
严酷的战时新闻管制，并严令日军官兵与家人通信时不得提及战争期间的犯罪和不道德行为。日本
中国的街头有日本的军人拿着枪，
残酷屠杀俘虏和平民的行为，
他们排着队伍，
人所知。甚至大部分
日本军人在喊
南京大屠杀事件，
日本军人在射击。
法官会议同意将南京大屠杀，
这是1946年的九月，又是法庭的审判。一个战犯慢慢走向发言席，他穿着黄绿色的旧军装，花白的头发，脸很瘦，戴着圆溜溜的黑边眼镜。他坐在座椅上，低着头。南京没有发生大屠杀。济南检察官说，日本皇军对中国的俘虏平民还有妇女实施的所谓的有组织而且残忍的屠杀、奸淫，这个指控全部都是污蔑，而且超过军事上需要的破坏房屋、财产等指控也都是谎言。
My name is Robert Wilson.
我的名字叫罗伯特，我是美国的医生。我住在南京，从1946年一月一直到1940年八月。又是一个证人，他说我是金陵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另一个证人在说，我住在南京，担任教堂的牧师。
我姓武德，我叫尚德义，我家住南京中山路11号。
我是种田的。
Please tell us what you saw. 请问你看到了什么？在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进入南京之后，南京变成了地狱。日本军人开始疯狂的杀人放火，无休无止的抢劫和强奸。
Your honors,
尊敬的庭上。在1937年12月22日，有人偷偷拍下来的影像资料，请求法庭允许我再次出示。一架放映机在放着电影，所有的人都在看着画面。一个千疮百孔的楼房，骑着马的日本军人，冒着烟的中国房屋，道路两旁堆积着尸体，稻田里水里边泡着尸体，风吹着那些尸体上的衣服。一位中国的证人缓缓走向了证人席， 他坐在发言的台前，一位中国的法官站在那里。
证人，你的姓名？
我叫王德福。
职业？
我没有职业。
你靠什么活着？
现在我一直住在南京的波若寺里面。
在那以前你是做什么的？
干老弟。
请你说明白一点。
穿着一个中式的上衣，
就是别人都管我叫小偷。
1937年12月13日，在日本军队开进南京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有没有出去过？
出去过。
中国的法官。
几个人一起出去？
来问证人。
我们有四个人，我还有三个真正的和尚。我们碰到了日本兵，他们把我们抓住了。
日本兵又有几个？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有十几个人在强奸一个中国姑娘。
证人很激动，他抓住话筒。
他们逼着我们也去强奸那个中国姑娘。
你们答应了吗？
没有。
之后呢？
他们用刺刀逼着我们，逼着我们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他们逼着我们也去强奸那个中国姑娘，不然就要杀了我们。
所有的记者表情都非常沉重。
之后呢？
明星师傅怎么都不肯。
他们怎么对付明星师傅？
他们把明星师傅身上的那个男人的东西给割下来了。
明星师傅死了吗？
当时他一直在地上滚，身上全是血。
当时那些日本兵他们又在干什么？
笑，他们在那笑。
之后呢？
明空和明法师傅也不肯答应。
那明空和明法两位师傅的生殖器都让他们割下来了吗？
是。
他们都活下来了吗？
没。
证人摇摇头。法官看了一眼庭长，退了下去。辩方律师日本人来到了华筵席，拿起耳机戴在头上。证人松开了手，也把耳机戴在头上。你刚才说日本兵逼着你和那三个真正的僧人去强奸那个姑娘。
是。
因为他们不同意，所以最后都死了，是吗？
是。
那你呢？你为什么活下来了？你同意了是吗？回答我的问题。你奸淫了那个姑娘吗？
是。我是强奸了他。
你真的是被迫的吗？还是你自己也想那么做？你怎么证明你是被强迫的？你怎么证明你自己不是自愿的？
我操你妈！
证人拼命的起来，摔了耳机。他骂着日本人，他要冲上去，被宪兵把他带了出去。现场的气氛十分沉重。
日本和中国的战争啊，
日本同中国之间就像是亚洲大家庭兄弟之间的争吵。这是一个战犯做的。日本不可避免的使用一点点强硬的手段，就同哥哥长期的忍耐赶走不听话的弟弟没有什么两样。这样做是为了使中国回心转意。一个战犯在胡说，哥哥弟弟的态度
哥哥爱着弟弟，
可是弟弟不懂，法官们在笑。
我想问你一下，
弟弟对哥哥的爱是如何的反应？这个弟弟没有理解这一点，对哥哥的爱一点儿也不感到高兴。
狗屁哥哥弟弟的，你们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胡说八道！
一个中国人站起来，梅先生在跟法官说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过去的
中的判决书中，对于发生在中国南京的大屠杀做了如下认定：
在南京，
在侵华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六个星期内，
被集体的
屠杀的平民和俘虏，
一些躺在路上
达二十万，
流着血受着伤的
中国人，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慎重和最保守的估计。而在后来，中国方面公布的调查统计数字显示，
一个老人抱着一个死去的
日军屠杀的军民，
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坐在路边哭泣。日本的女记者芳子走在回家的过道里，她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她擦了一下眼睛上的泪水，理了一下头发，开门走进自己的家。有一个穿着红色和服的年轻女子，那正是她的妹妹英子。姐妹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芳子的妹妹英子也从中国回来了，她以一种对日本皇军的献身热情参加了从征服务团。
哥哥和熊一也坐在房间邻居小酒馆里。郑夫也走了进来，也就是芳子的哥哥，回国后第一次来到这个小餐馆，他看到了中国人，也看到了肖楠。他慢慢地坐在那，
肖楠
披着旧的军装，
作为一个朋友的哥哥。
啊，
太好了，又来了一位老客人，今天我请客。
我是老板娘阿嫂。本当に覚えてないのか。
肖楠说：“郑夫君，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よかった。
老板娘说：“你们都认识，那太好了。”郑夫喝了一口酒，然后直接用脑袋撞桌子。郑夫觉得很内疚，他知道在中国杀了很多的中国人，都是日本军队所为。他站在墙边，慢慢的看着肖楠和梅先生。请原谅，他扑通一下跪在地上。看到这情景，肖楠立刻跑回家，他要通知芳子。不要相信中国人的话，我有我自己的判断。这是熊一和芳子。芳子，不要忘了你是日本人了。芳子，这是肖楠，他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他说郑夫
君，
你哥现在在小酒馆。
三个人立刻跑向小酒馆。郑夫依然跪在地上。三个人跑进来，芳子扶着自己的哥哥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熊一冲进厨房，拿出了一把菜刀，他指着中国人：“
小姐妹，
你们中国人
为他起了苦力，
在我们的国土上还要怎样的称呼？”
这
刀指着他。这个时候，被芳子的哥哥夺下了刀。
那刀，
他说：“郑夫，
可惜那几刀魔
杀了这些中国人，
我那是
他们让日本蒙受耻辱。
心无邪魔，你看呢？
让我们家破人亡。
那就哭了，我上摊了。”狗日的日本鬼子！
可是郑夫却喊出了另外一句话：“狗日的日本鬼子！”郑夫把刀插进了自己的肚子，他躺在地上。
转眼到东京已经快一年了。
镜头一转，
不仅中国政府没想到， 就连我这个身在其中的法官都没有想到，
还是那个结果，
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罪恶昭著的战犯的合法审判竟会如此复杂和艰难。这里只有欢乐，
镜头里是梅先生，
融不进去，
还有一些顾客坐在那儿，
别人的
等着点菜，
看客而已。已经进入被告战犯个人辩护阶段，对
镜头里是一些个游行的队伍，
马上就要开始的土肥原贤二，
可是那些反对战争的日本人，
这两个战犯对发起
一辆老旧的汽车在路上行
至关重要的作用，欠下了中国人累累血债。
两辆吉普车跟随着大轿车，
被这两个人大败，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是过去法庭的纪实录像，
采取一言不发的龟缩策略，试图利用英美法系的漏洞来逃脱审判。而板垣征四郎很是狂妄，自己写下了48页的辩护词，扬言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300回合。倪正玉作为中国检察组顾问组组长来到东京增援。
1947年9月16日，辩方律师来到发言席，由于所有的指控，我的当事人全部予以否认。面对这一切莫须有的指控，他完全不屑于与检方辩论。为了一个日本军人的尊严，他放弃为自己辩护。对于一切指控，我全部否认。难道日本政府能够忍心看着东北的人民生活在苦难和混战里面吗？这是一个战犯，难道我们这样做是有罪过的吗？在我担任录像以来，一直主张撤军、和平停战。不管检察团给我安什么样的罪名，我始终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我没罪。这是一位中国法官。你刚才说918事变，也就是1931年9月18号那天的战争，你们事先从来没有策划，是吗？是。但是你又承认了，关东军在皇姑屯事件前就已经制定了作战计划。你不同意制定这个计划，我想解释一下。我不需要你的解释。我要问的是，你将这个作战计划和报告批准和同意了吗？是。那你怎么还说你们事先没有策划过918事变呢？因为关东军跟东北军相比是1:20的劣势，所以我们要防止他们进攻，防止他们的攻击。我们只是自卫而已。你怎么知道东北军要攻击你们呢？我们根据情报判断出来的，所以才制定了这份计划。根据情报，什么情报？
Mr. Itagaki, don't forget you are in the courtroom. Only the evidence.
法庭是个讲证据的地方。你若想证明东北军向你发起进攻，你就应该拿出证据。在你的辩护词中，你提到了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商讨三国公约的时候，你不主张扩大战事。还有关于中苏边境发生的张古峰事件，你一直努力设法就地解决，是吗？是。因为两件事你还被天皇指责过，是吗？是还是不是？你怎么知道？现在我是在问你，不是你在问我。立刻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要。
没有这回事。
そんな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This document was found by
法官呢，打开一份资料，这是我们中国律师团从盟军总部得到的一份证据，是一本日记，上面详细记载了日本天皇因为上述两件事对板垣征四郎的斥责，你居然说没有这回事。现在我请求法庭允许我把这份证据呈上，并给予登记在案。战犯很气愤地坐在那儿。在你任陆军大臣的后期，曾经派人到中国去见两个人，一个是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另一个是前北洋军阀的统帅吴佩孚，是吗？是。你的目的是要拉拢成立大规模的组织。我不知道。那你派谁去的总该知道吧。那个人是否就是当年沈阳的市长，他来扶持溥仪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伪赤会，喧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危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前二。土肥原贤二坐着呢，他摘下了耳机。
Is that him？
是不是他？
Answer me！
马上回答我。
这是中国检察团最华彩的一次胜利，在对板垣整整十天的反击中，倪正玉对他的答辩词中所提到的事情一一盘问反驳，最终用指东打西的办法将一言不发的土肥原击溃。
过去的老镜头，一些日本军人排着队伍，
东条内阁操纵扩大的这场战争给亚洲带来灾难的同时，
在日本的一个会场上，他们举着高耀旗，
这种
镜头一转，
在日本蔓延于
在战场上，日本军人扛着枪排着整齐
的
队伍，
一代充满了迷茫绝望甚至疯狂，
日本的防化兵排着队伍
战败的惨痛命运彻底摧毁，
在火车站日本军人在上着火车
和东条英机的顶礼膜拜，
骑着马的日军
向何处去？日本年轻一代在思考着这个问题的同时，
穿着棉衣的日本军队
和前途，
日本军人正在架设线路，
吞噬着生命、荣誉、国土，也在吞噬着热血。
日本的飞行员发动了飞机，在跑道上滑行。镜头一转，雄一翻箱倒柜，从箱子里拿出了一把长枪，抓出了一把子弹。镜头慢慢移向雄一的脸，雄一没有表情，他用手抹了一下脸，他把枪装在一个提箱里，拎着箱子走出了家。在小酒馆里，老板娘在送着客人，客人鞠了个躬。
日本人民都是很好的人民。
坐在那儿的是萧南和梅先生。
那为什么中国人民那么迷信皇帝呢？
大家都笑了。这是萧南在唱歌，女老板应和着。 维若敖先生微笑着看着两个年轻人，一支脍炙人口的歌，两个年轻人唱得正尽兴。这个时候大家都十分高兴，伴随着音乐，小酒馆老板一个年轻的日本女郎，她在撩动着自己的裙子，兴致地跳着一个舞蹈。突然一声枪响，女老板应声而下，又是一枪，但是没有打中。木地板上是一滴一滴的鲜血，躺在地上的就是女老板娘，枪打中了她的肚子。
先生，
肖楠在呼唤她，千叶小姐。千叶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后来成了一个悬案，凶手一直查无下落。自那天后，我和肖楠再也没去过那个小酒馆。接下来就要审判东条英机了，这又将是一场恶战。
镜头在办公室里移动，
再度出现要求审判天皇的舆论热潮。
梅先生坐在办公桌旁，
也对此颇有争议。但自从麦克阿瑟和天皇密谈之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后来魏博也明确表示对天皇及所有皇室不予起诉。
英子告诉哥哥说我想吃面。这时候正夫的伤好了，他坐在桌旁，还是披着那件旧军装。看到妹妹英子站起身去吃饭，哥哥坐在那儿还是不动。他撩起衣服，看看肚子上的伤口，然后抬头看着天花板，雄一也是躺在地板上。镜头一转，新的庭审开始了。今天是战犯东条英机，他正在走向被告的发言席，他身后跟着一名宪兵。战犯们的眼睛都盯着他，所有的人都注视着这个重要的战犯。东条英机站在发言席上，向法官席鞠了个躬。辩方律师来到了发言席。首先，我代表我的当事人东条英机先生在此声明，我的当事人东条英机先生除了自己为自己作证外，将不请任何其他的证人出庭，另外他也将不出示任何证据。完毕。下面我的当事人将宣读他的口供书。那这是法庭规则上允许的最后机会，我在这里重复一下。日本帝国的国策乃至当年合法的占据其职位的官吏，他们所奉行的方针不是侵略，我们只是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程序行事，但还是遭到了严酷的现实。我们以国家的命运为赌注，但我们输了。我始终主张这场战争是自卫战争，不是违反 现实人民承认的国际法战
争。
关于战败的责任，这是当时的总理大臣我来承担，我打算自动承担。供述人东条英机，昭和22年12月19号，东京事故。镜头一转，那么按照你的逻辑，你一方面进行中日之间的所谓的和平交涉，另一方面却又以强大的兵力占领中国的领土，这难道不是矛盾的吗？没有任何矛盾。那你是否考虑过侵略满洲的结果将引起中国的反日情绪呢？中国对日本的反感早就有了，但是日本绝对没有侵略满洲的行为。会场还是华人。肃静！被日本军队杀死的中国人有多少？不清楚。这是日本大本营所发表的。检察官拿了一份材料。1937年7月至1941年6月间，日本的军队他们杀害了201万5000中国人。难道这符合常理吗？杀害200万以上的中国人，你是否想过这将引起中国人的愤怒？请回答。我对此深感不幸。所以杀害者不少是无辜的民众，为什么把这种残酷的行为施加在无辜的人民身上？所谓民众与战争无关系的这一节，中国与我们日本都是一样，而作为中国政权的统治者居然指挥着民众抗击日本和侮辱日本，以致招来虐杀，这是中国统治者的错误，跟我们无关。会场哗然了，记者们起来照相。所以你坚持不从中国撤兵，而且还将战争不断扩大，是还是不是？我不喜欢回答是还是不是，这是法庭，容不得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必须回答是还是不是。我抗议。日本的辩方律师、检察官不能这样提问。抗议无效，证人必须回答检察官的这个问题。回答我，是还是不是。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东条英机，他否认了。那么从1941年10月你受命日本从中国撤兵了吗？没有。但那是因为当时我不需要你的任何解释。你在口供书上说，日本对美国、英国、荷兰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在1941年7月26日发布了资产冻结令，是吗？是。那么你已经对法庭说过，日本天皇爱和平，是吗？是。你还说，日本的臣民谁都不会听天皇的命令，是吗？ 我说的是我作为一个国民的感情，这和天皇的责任不是一回事。但你们实际上不是对美英荷开战了吗？是我们内阁决定的战争，天皇要是反对的话，战争是不是就不会发生？我已经反复说过了，跟天皇无关。你认为作为首相发动战争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没有错吗？完全没有任何过错，以前现在还有将来，我们都认为是正确的。
如果你的同僚不被释放，
你们还准备一起重复过去的事吗？你们还会让日本继续发动侵略吗？
是。
法庭整个哗然了。庭上，检察团对东条英机的反诘结束。东条英机站起来，向主席台鞠了个躬。一个日本人硬是倒下，他晕倒了。雄一坐在那儿，没有任何表情。全体坐下。远东国际法庭第817次庭审现在开庭，下面由检察团做最后陈述。检察官站起来，来到发言席。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庭上，尊敬的各位同盟国，还有全体被告，参与这样一个共同的计划，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日本取得了太平洋以及印度洋这些地区国家的军事、政治、经济的控制地位。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日本单独与其他具有同样目的的国家发动了侵略战争，以此来对付那些反对侵略的国家。我以及我的检察团用我们的努力和证据证明了上述的目的和阴谋，以及罪行都确实存在。纵观人类的文明史，其手段之残忍、残酷、灭绝人性，实属罕见。无数的生命痛苦地消失在日本侵略野心的枪口和刀口之下。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对人类文明的挑战，是对和平的挑战，是对世界的挑战。他们共同犯罪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天皇的统治地位。没有比发动和实施这场战争更加严重的罪行。全世界的人民的安全被这种阴谋所威胁，被这种阴谋所破坏。这个阴谋的唯一结果就是使全世界遭受死亡和痛苦。所以我约瑟夫·济南代表盟国检察团的全体同仁，郑重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以及各位法官提请，请你们给这些发动并实施战争的被告们以严惩，请你们以公正之心，以善良之名， 以人类之愿。镜头里是东条英机，还有其他的战犯的脸部特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全部庭审到此结束。本法庭现在宣布等候判决，现在休庭直至判决宣布之日。法官站起来，所有的人都肃立，等待法官们退场。尹黑在回家的过道里突然熊姨端着枪，他对着方子还有肖楠。熊姨说我要报仇，为了红二，为了战场上死去的那些人。他拉动了枪栓，杀红二的人是我。而且房间里的正好是方子的哥哥。
为什么？
他拿枪对着方子的哥哥，你为什么要杀红二？你见过一个孩子杀人吗？一个孩子。熊姨还是端着枪。红二那么纯洁的一个孩子，居然变成了一个杀人的狂魔。我必须杀了他。王子在哭泣，哥哥在微笑。他抬头看着熊一，熊一端起了枪，他对准了王子的哥哥。
狗日的日本鬼子，
狗日的日本鬼子，那正是被杀害的每一个中国人的最后一句话。随着枪响，方子的哥哥应声倒地。方子拼命的呼喊，熊一又举起了枪，他对着方子。我说过，
我留，
我可以容忍你不爱我。
爱心哪里了？
肖楠挡着方子，他说：“但是，你不能爱中国人。”你不能爱中国人。他晃着头。熊一一脸绝望的表情。他已经杀了一个人。他说：“我爱你。”然后开了枪。方子推开了肖楠，可是自己却中了枪。肖楠拼了命的一样扑上去，他把熊一摁在地上，拼命的去掐他的喉咙。肖楠使劲的掐着，熊一在痛苦中死去了。肖楠转过身去看方子，鲜血从方子的胸口流出。
你说句话好吗？
说话。
方子已经没力气说话了。
我们不分手了，你说句话吗？
方子轻轻地晃晃头。肖楠非常悲痛地搂着方子。
你说话。
方子已经不行了，一歪头，方子也死了。在这样一个家里，躺着三具尸体，一个是方子，方子的哥哥，还有方子的恋人熊一。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进入了最后的量刑阶段，十一国法官对量刑意见分歧很大，并且逐渐出现对立情绪，特别是在对东条英机等25名战犯是否应该判处绞刑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
在客厅里，梅先生和向先生坐在沙发上， 梅先生倒了一杯酒，把酒瓶放在茶几上。
是量刑的问题是吗？
这是向先生。
英国《泰晤士报》上一个英国记者，他的预测非常惊人。谈到是否使用死刑的问题上，他说十一国的法官将会分成两派，而且不赞同使用死刑的居多呀。
什么都别问了，我也什么
这是梅先生
都不能跟你说。人就是要深受其害，才能真正意识到战争的罪行和可怕。我从来不后悔什么，可是今天我自己后悔选择来日本，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没什么好，
向先生站着
是不是？你想死是不是？要是你死，就能让法官站在你这一边，就能让那些战犯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你现在就从这个窗口跳下去，老子绝不拦你。
向先生很生气。
哎，这样就是以死明志吗？胡扯！我看你整个就是个懦夫。
他在斥责梅先生，然后坐到沙发上。
就能够感天动地吗？你这么发发脾气，发发牢骚，那些法官就会站到你这一面吗？行动，拿出你的行动来。
梅先生红红的眼睛，
只要你打不死老子，老子就会攒起来。
他看着向先生，然后一口把所有的酒喝光。影黑，在法庭的过道里，梅先生手里拿着文件，穿着一身蓝色的西装，打着领带。今天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说服这些法官给战犯以应有的惩罚。如果没有人有新的意见，我想我们就可以开始投票了。
All right.
这是老魏。
Since no one has
如果没有人发言，
Let's get started.
那我们就开始了。韦伯爵士。
Of course.
Thank you.
这是梅先生，他要发言。梅先生说，告诉服务员拿一杯水来。然后梅先生站起来。我们都同意罪犯是有罪的，我们争论的焦点是是否给予他们死刑。战争中死刑了那么多的人，只有死刑才能让他们瞑目。
Mr. Bernard，
伯纳先生，你说过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是否废除了死刑，很正确。某种角度上说，
梅，
我很乐意跟你探讨。按照您的逻辑，文明应该得到尊重，但您认为生命应该得到尊重？我们不用告诉你，你应该非常清楚。我想您应该不会否认生命是宝贵的，而且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说这杯代表人类，水代表文明。梅先生把杯子扔在地上，请原谅我的粗鲁。文明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如果没有人类，文明从何谈起？瓦尔先生，梅，请你坐下。梅先生坐下。
You want to discuss Buddhism with me?
你想跟我讨论佛学吗？
I know very little about Buddhism.
对于佛学我知之甚少，但非常尊重佛学。
As a child, I learned from my parents,
小时候我父亲就说要鼓励人多行善少作恶，对吗？
That's a fundamental idea.
这是最基本的。
So,
那么佛教里除了扬善，是不是还有惩恶？
Yes,
是，但佛家说的是来世的报，也就是说人在今世做的恶来世必有报，对吧？是这样。 但今天世间的罪恶，佛能制止吗？日本如果再发动战争，东条英机会信佛吗？佛会让他信，佛会爱他，佛会原谅他所做的一切。最后每个人都会到达佛的怀抱，这就是佛的力量，那是将来。我们和佛一样期待人间没有战争，没有罪恶，但精神期待能够左右现实这种人性的践踏。我不怀疑佛的力量，但我怀疑人间是否都能在佛的指引下走向光明。佛家不是说信则灵，不信则不灵，那些人要是不信呢？我倒赞成西方的那句谚语，叫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巴尔先生，我们为什么来这儿？我们十一个国家的法官来这儿是为了审判。因此我们要对他们依法严惩。镜头在慢慢移动。
没，
你用不着再说服我了，我依然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巴尔先生，我也不打算再说服您了。我想最后再对您说一句古希腊的谚语，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梅先生转过身对着老魏，我知道下一个就是我，请吧。老魏，我的法官同事们，你们都是资深的法学专家，我想请大家一起考虑这个问题。法律是什么？法律的作用又是什么？经过了两年多的817次漫长的庭审，我们终于认定了他们是有罪的。可是我们却一直在讨论文明与宗教。先生们，这不是大学的课堂，这也不是寺庙，这里是法律的殿堂。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怎么惩罚那些罪犯。我认为宗教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到达天堂。另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做，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就要上断头台，上绞刑架。这就是法律，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对战犯们进行实施死刑的目的。除了掠夺别国的资源和扩张自己的领土，日本还杀害了无数无辜的平民。日本军队抢劫、强奸、放火杀害，他们杀害了无数的中国人、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人民的生命。这还不足以被判处死刑吗？如果法律不给日本战犯，不给那些犯了罪行的人以惩罚，谁敢保证日本会有一天不会再次发动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在座的各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吗？一个深棕色的票箱放在桌上，我想说的、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我可以投票了，为了那些在战争中死难的人，为了让他们瞑目，请各位慎重，因为他们正在看着我们。梅先生郑重地打开了信封，拿出了他自己的那一票。 他在赞成上画了一个圈，然后把它放在信封里。他起身把票投进了票箱，其他的法官们也都在填着自己的选票，然后一个一个的扔进了票箱。这个时候庭长老魏看着大家，他是最后一个打开信封的。老魏用笔画了一个圈，看不出来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他装上信封，站起了身，来到了票箱的旁边，他的选票也扔进了箱子。箱子被晃了一晃，打开盖子，总共11封信被倒了出来。信放在庭长老魏的身边，他拿出了第一个信封。
For the death penalty.
展示给大家，上面是反对死刑。第二个信封
No.
反对，展示给大家，然后把选票放在桌上。打开第三个
Yes. For the death penalty.
赞同死刑，展示给大家，放在桌上。又拿起了第四个信封
No
反对，展示给大家。又是一个信封
No
还是反对。接着他又打开了另一个信封、
yes.
赞同，展示之后把卡片放在桌上，再打开另一个信封
No
反对。又是一个信封、
yes.
赞同。镜头在法官们的脸上慢慢的移动、
yes.
又有一个赞同的，每一个法官都非常严肃地盯着庭长。
Yes。
又一个赞同的。镜头慢慢摇向了梅先生。先生们，大家都看到了，5-5。这是最后一票了。这一票将决定所有的一切。老魏拿着信封，他慢慢地打开了。信纸撑出了一半，大家都屏住呼吸。老魏抬起头
，Yes，
赞同。最后一票展示给大家。梅先生闭上了眼睛。在法庭上，法官们依次走向了法官的席位，他们的身后是各个国家的国旗。梅先生站在座位的前边，所有的法官都来到了座位上。庭长打开文件夹。
I will now...
现在本法庭宣布判决，本法庭对于第一项罪状的条约协定及诺言，而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一节，认为没有考虑的必要，因为实施侵略战争的阴谋
is already the gravest crime one can commit.
已经是最高限度的犯罪。我宣布所有的日本被告有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走到了今天。最后7名战犯被处以极刑。至今我都不敢回想 如果今天上午我们这些赞同死刑的法官里不到六票的话，我会怎么样？中国人又会怎么样？世界又会怎么样？还有，我们所有的法官都起过誓，我们永远都不能透露我们谁赞同了死刑，谁反对了死刑。我只能说，我尽力了。
隐黑，字幕。1948年12月22日晚，东条英机、坂田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七名甲级战犯被执行死刑。1948年12月24日，在朝押监狱关押的岸信介等17名战犯被驻日盟军免于起诉，全部释放。1950年7月8日，麦克阿瑟致电日本首相，命令日本政府组建警察预备队。自此，日本结束了5年无军队的历史。1978年10月，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2000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移入了靖国神社。战争的硝烟烙定，对那些战犯的审判仍然不亚于一场战争。看到那些被无辜杀害的数十万中国人，有谁的心会不颤抖？有谁的心会不愤怒？请记住吧，战争为我们留下了伤害，同样战争也为我们留下了耻辱。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把内心底里压抑着的愤恨都化作力量吧。10几亿的中国人呢，面对民族的复兴，那还会遥远吗？